会哈，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得以再次的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求你，主啊，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引领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的亮光之中。主啊，你也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主啊，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给交通出来。主啊，让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能够得到彼此的供应，彼此的扶持。主啊，在你的里面来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来查考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好像从整本书的来说，好像是开始了另外一个段落，就是说从特别是十一到二十节那一部分都讲到生活上头的一些规范的条例。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整卷书的过程来看呢，特别是结合就是说利未记第十章的末了的那一部分来看呢，我们又看到他们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在那个地方。那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前十章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神所定规的将给人给他的选民属他的儿女开了一条就是说到他面前的那条道路。他是把我们他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民就从四人之中给分别出来，然后带到给他们有一条路能够走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从这个从属灵的经历来看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更能感觉到前面好像就算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上。然后呢，从后面呢，接下来呢，就是说从十一节开始呢，他就在具体的生活上给我们一些规定，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如果是靠着神的恩典被带到一个地位之上还不够，因为这个地位呢必须要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要活出来那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种十一到二十节的这一段呢更侧重于是在生活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或者呢让我们这些子民呢就是说能够接着这生活上头的遵守这些具体的条例，然后在生活上能够得到不断的操练，也就是说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带到那个地位上头的人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在生活之中可以活出来。那么这从属灵的秩序上来说，所以看到这十一章跟前面呢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具体的规定的切合点的内容的事情上来说呢，也应该也可以看到一个联系在那个地方。我们上次交通到就是说在第十节的末了的时候，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整本第十章呢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不合神的心意而被接杀了，就是他对神的话的领受上、心意上，或者是在顺服的程度上，他没有到了一个就是说绝对顺服的这个地步。所以说呢，他们更多的体贴了，按照自己的出头，结果就是遭到接杀。那么到了后半部分呢，就是说他们亚伦呢在那种情况下还带着他其他的两个儿子进行这一系列的献祭，但是出末了的时候出现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本来在圣所里头那个做赎罪的那个祭牲所留下来的肉应该是给他们在圣所里吃的，结果他们那天没有吃了呢，就是说这就是牵涉到一个好像跟食物有关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交通到后来呢，亚伦也有一个解释，摩西呢也以为没，当然有些弟兄交通到就是说可能是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亚伦是觉得自己前面的两个儿子或者怎么样犯了这样一个罪，再来吃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因为吃这赎罪祭牲祭牲的肉是要来担当会众的罪孽。所以说呢，有一部分人解释呢，他就说好像亚伦是认为在不配来吃这个。但是我里头呢更多的我是觉得呢，还是 我觉得他那个话里头让我感触的更多的呢，还是觉得他是从感情上，因为他在那个状况之中他是没有那份心情啊，因为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那份心情来吃这个素，吃他既然没有这个份心情他来吃，他就是在他认为他是一种勉强的吃，所以说他觉得不是神所以为美的。那摩西呢说以为这为美，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摩西呢也就是从人的那个体贴方面来体贴这一点。但是后头呢就接着来说了，就是说食物规定了，十一章开始就是对，首先对一定食物进行一些条例的规定。那么食物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说呢，食物是人生活之中的最平常最基础的事情，当然也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础，那从这方面来规定呢，来思想呢，我们也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就是开门七件事啊，那里头就是关于到这个食物吃的这个事情，那在这里呢也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呢，既然十一章把这个食物的规定接在十章里头，那我就觉得它在食物上是有一种联系的，因为他吃那个寄生的，当然是神没有去责备他，我觉得是应该是更多的是从神怜悯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他怜悯他，所以说呢是因着人的软弱。但是他下面所告诉我们的下面的一系列，首先从食物上的规定，我们就看到这些规定神只说你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啊，就是说你要吃什么不吃什么，然后呢他没有说具体的，就是说给他解释一些理由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啊，这些东西有什么伤害，他这个没有具体的说，那就让我们看到呢，这里的还是归根到就是说要神的子民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里头，就是要学习顺服权柄，就是说在神的话语上要绝对的顺从，就神所说的话要去遵行，要去顺从。如果反对到十章末了的时候，就是说对于属神的儿女，你在遵从神的话上，你不能因为你的环境或者是你肉身里头的一些感受而在遵从神的话语上有所打折扣。你如果受到这些肉体上头的或者说你环境上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就想起在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里头那里说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们的门徒。所以说我们既然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要站到准确，首先表现出来的一点呢，就是说要在对神的丰富的话语上要绝对的顺从而去执行。那么在规定了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在读十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在思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些规定的时候，我在读到这一章末了的时候，就是最后一节，就是47节，实际上是神呢就是清清楚楚的把他这些规定为什么这样规定的一个目的给我们说明了。他这47节他说要把这洁净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就是说神一方面要人学习顺服和遵循他话语的一个同时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要人学习一个在实际生活中过分别生活的这个功课。所以说这里就讲到这一点。因为提到分别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最直接的我们就知道了，分别主要是地与天或者肉体与灵魂的这种关系，那么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一点呢，在罗马书里头呢，把这个或者是结果或者带给我们的一个实际告诉我们的，罗马书8章5到6节那里说呢，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然后告诉我们一个结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去看呢，到时候去看这个角度看这些食物的分别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这一点，什么是属地的，什么是死亡的，什么是黑暗的啊，什么是肉体的啊，然后呢什么是属天的啊，什么是生命的，什么是平安的啊，什么是就是说光明的啊，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里它也上面的 44节啊，44节跟45节这两节呢，我觉得呢，他是说出了为什么要让我们过这条，就是说在生活中学会这个分别的功课的这个理由啊。他这里有两点，这两句话讲的，我觉得也是特别阿门。他是说呢，他说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44节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第二个呢，就是45节，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我是你们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讲了两条理由哈，一个呢就是说呢，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但我这个觉得呢，就是神他的说出来他的一个所事。然后呢45节呢，他说讲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这说明了神耶和华神在前面对他的子民所做的那一切。然后呢要做你们的神，这是说明了神他那个心意，他是要做人的，要做你们的神。那我说从这个角这两节呢，就把那个神的自己都表明出来了。然后他下面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所以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就讲了我们与他的完全联合，要成为他，要像他，在这个基础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圣洁。那我在看的话，这一节经文，特别就是后面的一节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是在新约里头那个彼得前书啊，前书那个1章15到16节里头引用到他啊。那里15节他这里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句话就在新约里就讲出来了。我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书信是讲到那个魂的得救的那个事情。那所以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生活中要规定，要让我们一定要学会分别，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这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一条道路，就是我们怎样一位成圣的道路，或者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魂得救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这个功课都是在学这个魂得救的这个道路。我们也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灵的救恩跟身体的那个救恩都是一刹那之间的，但是这个魂是我们一生的，也是我们最终所要被神所磨成他的样式，或者说呢被建成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一个关键的这个道路。那从这一点来说呢，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忽略，特别是从这11章开始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内容，它对我们一生的功课绝对是有相当的大的重要的道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在这里讲到动物的分类的话，食物的分类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呢，我看了好像就有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说关于哪些吃的不吃的，还有一个呢，还有第二个一个段落呢，就是说哪些呢是你如果是不洁净的或者被污染的话，你们该怎么去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两大段呢对我们的生活呢都有具体的道路，具体的指导的作用，也是神实际上给我们开创的一个道路。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旨意，另一个一方面呢也让我们因为那种受到那种污染，或者怎么无论是出于我们主动的或者是我们是被动的状况之下所带来的那些不洁净，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给我们开了这样的一条道，这样长的一条道路。我就我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食物的分类里头呢，它总共讲了五类，我们大家都看的时候都比较清楚了。像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3节它讲了呢，地上的这些走兽，它讲凡蹄分为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这些是洁净的啊。反过来就是说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都是不洁净的。这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分别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永远的只是有两条路，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就是我们没有直中的路可以走，没有直中的东西可以选择。就是在神的眼睛里头，一个事物或者说一件事情，你做了洁净或者不洁净，或者说合神心意或者不合神心意，这两个是是非是界限是很清楚的，是很明白的，就是说没有中间的选择可走。这在我们走属天的道路过程之中， 我们就觉得，因为现在人世中人世间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执中的啊，好像给人看起来好像又体贴人的那种感情，又让人觉得可以妥协一下的，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在神的话上，或者说神所心意的这种事情上，我们有所妥协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背离了神，站了神的那一边。那在追到最终的时候，就是那个生命树，那个创世纪里头的生命树和分别啊善恶树的原则之上。那个题呢，我们知道是走在地上的，就是跟地上有联系的。我觉得这个题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他讲的呢要有分别啊，要分成两半，要有分别，就是我们要活出这个分别的事实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这个题走在路上呢，我觉得我这次读的时候，我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我就觉得呢，也不是另外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我觉得呢，题呢是走在路上的，就是在走在路上的话，都是留下那个脚踪，留下脚印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可能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就是彰显出与世人不同的一个光景，生命的景象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不是就是说你一阵子的，乃是你一生的，就是说你这一生的脚踪是不是都带有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印记呢？你都是不是都分别为圣的，就是归入，就是说能够彰显主耶稣的性情呢？我觉得这点对我们很重要。我觉得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觉得启示录里头那句话一直就是抓住我的，就是那个144000人的那个得胜者，他那里就说到，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行，我们也要往哪里去。那彼得书信里也说到了，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神召我们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而去啊，要是跟着他的脚踪而去。所以说这个题啊，在路上留下了一个脚印，你是不是分成两半呢？我觉得是这点就给我一个特别的提醒。我先交通这一点哈。
我想刚才那个弟兄把这个大的这个原则方面的已经有一些的分享。每次其实看这个11章的这些有关这些动物洁净不洁净这个分类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就是抓不住，每次都是抓不住那个他好像感觉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都是从属世的这个知识的范畴来看这方面，所以这次然后一边看这个弟兄的这个解经的书，然后一边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就说我们就是不能就像类似这一章的这些有关神所要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分别出来就洁净与不洁净这些动物的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按照属世的这些那个比如生物学知识或者动物学知识这个分类，完全按照就是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分类去走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人，我想包括很多的解经书，他们就是一些在说的时候都是先把这个这里面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这动物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这几样把它分出来洁净不洁净，先往那个属世那个分类学里面去套到半天，然后再回来解释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为什么好像有什么原因不在这个，就是好像神没把它划了这一类，然后不在那一类，甚至很多是从一个什么健康学营养学然后就是有没有对身体有没有好处之类，从这些角度来看。现在我发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完全不是那条路，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个来能够理解和明白神在这方面要说的心意。因为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是紧跟着第10章这边来说的这些事情，好像就是说是其实是因着第10章发生的，就是说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然后呢像防火这件事情而导致，就是说才引发了神然后在这边要把这些的动物的这些就是这几类的东西把它说出来，所以应该是跟着前边那个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刚才弟兄特别提到，就是说第十章的第十节，否则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很明确的道理，怎么第10章第10节神会在这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应该第11章是跟着这条路然后跟着这个思路来往那个往下面来说，因为在那边是因着亚伦的两个儿子 然后呢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不愿意顺服神的这个权柄，在那边所导致的那么发生那么一件严重的事情，所以神在这边非常严肃的然后把他的一切的规定然后呢给说出来。刚才弟兄也提到说神说这些规定没有提任何的原因，只是说规定就是这样的规定，你要服从，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的权柄你就要去服从。所以呢我是觉得因为他在里面背后的他是有这个许多的属灵原则让我们去体会和明白的，而绝对不是用属世的这些就是说这些道理或者知识去牵强那个这里面的这些分类。所以我觉得然后特别就提到就说可以看到就是这几类的这个动物的分类，比如从走兽的，刚才弟兄也提到就是从走兽这里面一个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有没有反就盗掘不盗掘，或者有没有分蹄，这让这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说要分蹄，这种一定是看到是一个要分别出来的。然后这是就是你无论是从你所生长的这个蹄的这个走路的这个脚的这个样子，还是说所留下的痕迹来而言，都是要说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别，然后警卫分明的，这样才说这是神要把分别的这样的原则给出来。而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反刍就盗掘这件事情，盗掘这件事情也确实说让我们看到就是要把神的话这样吃进去以后，要反复昼夜的思想，然后呢变成我们生命的粮，这样的话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往往因着我们人的这个愚昧，我们人的这个无知，或者人的自以为是，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有些头脑的知识，但是实际上神他的话真的就是说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和喂养，完全是因着你在里面，你要从神的心思，从神的那个就是从神的这个启示，或者说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就是能够从因着圣灵的这样的引导和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要默想要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咀嚼，我们才能够得着的，而不是说好像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是就是很觉得好像神的话能够就是那么容易的，好像就觉得一下能够明白过来，好像就是能够完全明白，从头脑的知识方面能够完全抓得住的。神说在这边那种反刍的就是这样盗掘的时候，还有分蹄的这样的，这是洁净的，这是所以说神说这些动物你是可以吃。像那水中的这个它也是一样，说有翅有鳞的这个是洁净的，你可以吃，因为有翅它就是代表说过去好像也没有就是特别想到它这一点，有这个翅表明这个动物这个鱼类它是很有力量，在水中是非常有力量能够游泳往前行的。所以呢这当我们尤其是看到那些像有些那个回流类的这样的一个的鱼类，当它要往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像那个什么鲤鱼跳龙门之类，就这样它完全要逆流而上，这样所以它要不随波逐流，这是说神它有翅的这个原因。另外那个有鳞我们也是知道说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能够有能够有一个保护，而且不但是分别，应该是也是个分别，另外也是一个保护，因为鱼的鳞就像那个衣服一样，有神说你要穿上一个全副的军装，你才能够那个与这个属世的这些这个恶魔或者这属世的这些力量能够来征战，才能够那个得胜。所以这个鱼类的这个水中的这个动物方面，你想还有很多的一些是好像像鱼，但实际上又不是鱼的一些，我们就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在神看来，这些东西它本来是不应该生活在水里面的，结果它生活在水里面，然后又就说又没有就是像正常的神所创造的有鱼有鳞有翅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它就在神的眼里看来这是不洁净的。所以另外像它那个鸟类也是这样，鸟是它应该是在天空翱翔的，应该是奔向蓝天的，向高处这样能够生活在那个地方，而且就说它的是用这种自然的这种生物的这种种子然后来做食物，这样而且它应该是就说不应该是吃这个任何的就是腐烂的这个食物，或者是任何的就是这个死去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尸体。所以呢神说那些凡是生活在就这样子的，就是能够飞向高空，能够就是不吃这些腐肉的，而且那个这个东西就是洁净的。相反像尤其像猫头鹰，它是只在夜间那个来那个夜行的这些动物， 所以呢还有另外那些就是吃腐肉的动物的都是不洁净的，神在神看来这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别。那最后就是昆虫，昆虫类的这个也是一样，因为他说有翅有足的，而且这个还不够，就是说那要会跳跃的这样的，因为他跳跃就是说他有翅，它本来是应该可以飞翔，但是它同时又有足，好像这两边就给它好像有一种就说应该是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它应该生活在很低层的这样子的，就是或者是跟地有关系的有接触的这么一类里面，但是因着它有一种不甘心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就是勇于就是愿意来起来来那个就是冲向天的这么一种力量，或者愿意来追求这样属天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在神看来这是一个就是说是洁净的，除此以外那些都是不洁净。所以从那个过去从来没有从属灵的这样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动物的时候，所以怎么都看不懂，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这样就是这样一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把这个洁净的不洁净的这样个分开，完全是因为神要知道说这个分别为圣，要分别这个只是一个就是说在神看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神把以色列人给他分别出来也是特别的拣选，这样来分别让他们跟世界的另外的国民然后不一样，也是要特别注重一个分别的原则。所以这等到我们到了一个新约，在一个新约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因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在里面呢，神已经把这些需要分别的东西神已经把它给完全已经给完成了。所以呢这在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一切都在这个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些分别就不再是那么一个重要，因为我们只要我们的生活的，就是说只要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就跟这世界就可以分别开来。
我就很简单的交通第十章弟兄已经提过了，就是刚刚第十章第十节那里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利未记就是神呼召，那么神呼召就是我们怎么样亲近他，活在他的面前。那么当他得着了服侍他的人的时候，那么第十一章开始就说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说，你们要小于以色列人说。那么因为第十章我们就已经交通过，那么神记着亚伦家发生的事情就向他说话，那么这里就跟摩西跟亚伦就小于以色列人说，那么就说了很多这些条例。那么弟兄们已经交通过，那么我就看第四十六节开始那里，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货物并地上爬无的条例。那么我就想起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照着人形象造的，他的样式造的，人要管理的，反而现在不但不管理他们，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怕了他们，还是要跟他们有分别。因为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那么再说四十五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就是世界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这些条例可能他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也不懂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也想也不想会吃他们的，不过这是神说的，所以就不管什么原因都好，就是神说不单不要刺，还要跟他们分别，碰也不可以碰他们的尸体。所以这个是神说，就想起也是创世纪了，因为说神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刺那个果子，因为你刺的日子就必定会死。那么可能人也可能不明白不过只是我们要亲近神的就要服从他，听他的命令要怎么样活，那么就是根据他的话语了。我们活着就是 不是单靠事物，而是靠神的每一个说出的口中的话语，所以就是要服从，要听他的命令，就是我们在他面前要活的。所以这里就重复了告诉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圣洁，因为他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又要分别出来。
在十一章里面呢，我想那个目的就是神就是要把这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就是一些的条例，就是要告诉这些的以色列人，他那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刚才都读过了，就是四十四十五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到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从世界里面埃及就是世界领出来的，所以你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了，就是给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地上那个操练呢，就是要他要我们呢像神。虽然我们是属于黑暗之子，我们是从前是属于撒旦的，我们神把我们从那个地上拯救出来他的不是只是把我们拯救从罪从死这个脱离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如何我们就是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目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的时候，他在这里就已经神已经很清楚的就是借着我们当时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的一些的生活，如何借着一些的操练来叫人越过越能够像我们的神那样的圣所以呢，你看在十一章里面呢，就与前面好像是一个分界线，就是前面呢主要都是向着那个祭司他说，但是呢从十一节开始十一章了，这里就是说就是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人，因为他你们要小于以色列人，就是所有就是每一个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说他愿意每一个人借着他在地上来根据神的话来生活根据神的话来拣选，叫这些人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神一开始这个创造里面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分别的原则，就是说他把这些的食物把这些的这些的动物这些的昆虫这些的给我们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你什么是该吃什么不该吃的这些的东西呢，都是透过他们的一些的特性然后表明他们是属天的，是洁净的还是不洁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都交通过了，就是所以虽然我们 在这个地上，但是呢，神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然而就是不被这个地上来沾染，就是我们借着一些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过一个就是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到就是有一些是洁净，有些不洁净。哎，还有呢，这里特别提到死亡这件事情就是这些的动物，有一些的动物它就是吃那些尸体的，所以它跟死亡是有接触的。这些的我们都不能吃，而且那些死的东西都不能摸的。所以我想呢，在这里神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非常的恨恶死亡神也不愿意看到人落在那个死亡的里面。所以呢，他要把那个生命给我们，但是呢，他要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操练呢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就是像他的那个生活，往那个像他就是像神那个圣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就是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最重要的那个基础呢，就是顺服了，就是神说了这些话，他们怎么知道了能够过一个像神的那个生活了？就是说他必须要根据神所说过的话，然后呢，他们愿意毫无保留的来跟上去。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这里讲到那些可憎的、不能吃的神都没有说什么理由，他就是说这些你不能吃就是不能吃。所以你就看到神的那个权柄神的话语的权柄就是我们就是人的悖逆、人的堕落、人从那个走向那个生命丰满的里面，然后走向那个死亡，就是因为人的悖逆、人不听神的话。所以我想神呢在这里也是借着这些的这些一些的条例来教导他的选民，教导他的人如何来学习来顺从来叫这个神的那个目的，就是人能够向神能够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个表现，那个目的能够完成，就是借着人在神面前对神的话语没有一点的保留来接过来然后来完成。
刚才弟兄的交通也特别提到第十章和第十章里边好像有一条界限，那条界限就是上第十章是对祭司们的那一个训诲。
So brothers earlier shared upon chapter 10, it seems like there is a dividing line between chapter 10 and 11. It seems like chapter 10 is about the teaching for the priests.
十一章就是对百姓的那一个要求。
And then chapter 11 i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people.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And this is very meaningful.
不过我们不能把它那么严格的来分开。
But we can't really put such a strict boundary or guideline there.
因为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
，Because when we look at the things of the laws in the Old Testament，
有一件事情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人要非常清楚的掌握住的。
And that's one thing for us who are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need to have a very good grasp of it.
不过我们就是看第十章和十一章，他们中间有没有关联呢
？But if we look at whether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chapter 10 and 11,
好像是没有。
It seems like there's not.
但事实上是有。
But actually there is.
刚才的宋弟兄轻轻一碰了一下。
And our brother Song earlier he touched upon it lightly.
那如果弟兄姊妹们能看得深入一点，你留意到第十章的末了是什么事？
And brothers, if you look deeply into it, what happened at the end of chapter 10?
是亚伦说出了他那一天有很多事情跟不上的原因。
It was Aaron who spoke about the reason why he could not follow on and many things on that day.
那从人界方面来看，的确是可以接受的。
And from man's point of view, those are very acceptable.
但是人能接受的，神能不能接受的？
But what's acceptable in man's eye, can it be acceptable in God's eye?
神也很体恤人。
And God is merciful to man.
他不在亚伦心里边背着重担的时候来说你做错了。
And God did not tell Aaron that you've done something wrong when he was heavy in his heart.
所以神没有说话。
So God did not speak.
摩西的反应呢？
What about Moses' reaction?
这个是我们该学的功课。
And that's something we need to learn.
用人的感觉来说，摩西那个反应是表同情，那应该是可接受的。
From man's emotional point of view, Moses was showing empathy that is acceptable.
但事实上，是不是应该接受呢？
But in reality, should we have accepted it?
那就不是根据人的感觉上面的那一个倾向了。
Then it should not based on the inclination of man's feelings.
所以你要是读到最末了第十章的那一句话呢？
And if you read the very last verse of chapter 10,
你就很觉得有意思了。
And you would find that there's some story behind it.
因为那里只是说摩西听见这话就以为美。
Because it only says when Moses heard that, it seemed good in his sight.
在人这方面来说，好像是美。
From man's point of view, it seems good.
但是不是真的是美呢？
But is it actually good?
当然，我们不能从第十章里边找到理由。
But we cannot find the reasons in chapter 10.
但是我们从十章开始，你就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带领。
But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10, we can see God's guidance for his people.
那个带领明显就是要领着属神的人学习越过人的感情而去体恤神的定规。
So the guidance is that for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Lord, they need to learn to go beyond man's feelings to try to follow God's guidance.
因为如果我们很细的看到十一章，
If we read chapter 11 carefully,
里头是说了很多生活上学习里面的很细致的事。
It mentions about many things that are very detailed in terms of daily living.
但是实际神不是重在那个生活上的细节的区分。
But God's focus is not in the distinguishment in terms of daily lives.
而是重在神为什么领百姓要这样来学习。
But what it emphasizes is that why God led his people to learn in such a way.
所以弟兄们的交通都碰到了在第十一章里面神在末了所说的那几句话。
So our brothers, what they shared earlier have touched upon what God has said in the later part of chapter 11.
因为我是圣洁的。
Because I am holy.
你们也要圣洁。
That therefore consecrate yourself.
那你们怎么可能圣洁呢？
But how can you be holy?
那你们就要注意怎么把自己分别出来。
Then what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s how do you separate yourself?
那你自己要分别出来根据什么呢？
And if you were to consecrate, separate yourself, what is your basis?
那在旧约来说，那就是根据神自己的吩咐了。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that is to base on God's command.
那这是在旧约的里头，你没有别的选择的。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因为神是这样说了，我们就是这样跟。
Since God has spoken in such a way, we have to follow on.
但是我们今天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是读历史。
Today, when we read the book of Leviticus, we're reading history. And we're reading the record of God's work. And God lets us see very clearly. And God works in the Old Testament. He has his principle and the way he works.
如果我们像一般人读宗教书籍一样, 把旧约也毫无保留地按照字句那样接过来的话,
But if we are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as if we are reading some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then we receive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as they are,
那我们活在新约里头的人却活在旧约的那个 原则的当中啊, 那就是真的是苦死了。
Then we who are in the Old, New Testament and we're liv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n it will be our suffering.
因为这一个苦是活在旧约里头的人自己也叹息出来的。
Because this pain or this suffering is also the sigh of those in the Old Testament.
如果弟兄姊妹们你记得使徒行传里头彼得说到一些律法上的事的时候,
And verses, if you remember, in the book of Acts, Peter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the law.
他用了什么话来表达呢?
What words did he use to express himself?
他说律法是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担不起的恶。
And he said that the law is the yoke that we and our ancestors could not bear.
那你就可以知道活在旧约 的字句里面的人，那是真的是很苦恼的。Then
you know those who live under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it is very painful, as a lot of suffering for them.
你不知道照着字句来活，你就不能在神的面前有纪念。Because
if you don't live under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that you cannot be remembered by God.
如果你真要按照律法上的要求来跟随的话，那你就是天天要负重。
But if you truly try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aw, then you are bearing a burden daily. We thank the Lord.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the Lord in detail, Then we understand God is using the princi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to let man know himself.
当神要显明他那个救赎的旨意的时候呢,
When God manifests his will of salvation,
神是不用律法的原则来要求人,
that God did not use the principle of the law to require of men.
神是用恩典来成全人,
that God uses grace to perfect men.
那因此我们就很 容易的会记得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那一句开头的话。
Then it will come to our mind about the words in Hebrews chapter 10, the very beginning.
那么细的来读律法里面的条文的时候,
When we are beginning to read the law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detail,
那我们必须要掌握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里面给我们所指出的
Then we have to grab hold of this understanding in chapter 10 of Hebrews, chapter 10, verse 1.
第十章第一节说什么呢?
What does it say in chapter 10, verse 1?
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并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常献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It says, for the law, since it has only a shadow of the good things to come, and not the very form of things, can never, by the same sacrifices which they offer continually, year by year.
而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已止住了吗?
And make perfect those who draw near, otherwise would they not have ceased to be offered.
意思借着这个意思来说了很多话。
And then based on this meaning, there are more words to come.
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里所说明的那个事情,
If we can grab hold of what is described here,
那么我们 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在新约里边活的人，我们就找到路了。
Then we who live in the New Testament, when we read the Old Testament, then we find a way.
旧约律法上的文字不是为着我们的。
The words in the Old Testament of the law, it's not for us.
但是这是指导着我们该怎么在神面前走的。
But they guide us in terms of how we should walk before God.
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他们是完全凭着人的自己去跟随主。
Because in the Old Testament, men, it's completely based on themselves to follow God.
而在新约里面，我们是根据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主。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are following God by living out the life of Christ in us.
一个你看见是凭人的自己去跟随主。
One is relying on man himself to follow God.
另外一个是与主联合来跟随主。
And the other is united with the Lord to follow the Lord.
这个是旧约和新约里头最大的那一个区别。
And this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旧约和新约从目的上面来说没有更改。
In terms of purpose, there is no chang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但是在神做工的方法上面，就明显是有了不一样。
But in terms of the ways God works, there are differences.
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又读到这样的话。
So when you read 2 Corinthians, you read similar words.
什么话呢？
And what are these words?
我们不是根据字句。
It's not based on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我们乃是要根据经意。
But it's by the Spirit.
什么叫经意？
So what does it mean by the Spirit?
字句我们很容易懂。
It's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旧约里头所列出来的就是字句。
Because what's lis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are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但是我们跟随主不是根据字句，那就是不跟随旧约里面的条文了。
So when we say when we follow the law, we're not following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That means we're not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Old Testament.
是条文不要根据。
It's true we don't follow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但是条文里头的那个经意，那就是说文字上面所隐藏在文字里面的那一个灵。
But the spirit of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which is the spirit that's hidden in the words.
说坦白一点，就是说，隐藏在字句里头的神的那个心意。
To make it more plainly, is the heart of God, the will of God that's hidden in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我们一点都不能随便。
That we cannot be casual about them.
字句我们可以不必跟随。
And we don't have to follow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但是经意你却不能有任何的更改。
But the spirit of the word, we cannot have it make any changes.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人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掌握住的那一个原则。
And this is a principle for us who are in the New Testament to read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我先举一个大的例子来让弟兄姊妹们更好地掌握这个事情，再回来看十一章。
And I'll give you a grand example, and then come back to read chapter 11.
如果按照字句来说的话
，If it's according to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那我们绝对不能吃人的肉。
Then for sure we cannot eat man's flesh.
虽然十一章没有说到吃人的肉，
even though it's not mentioned in chapter 11 about eating man's flesh.
但是我们懂得杀人是都不是神喜悦的。说你要吃人的肉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更严重了。
But we know that killing a man is not something that's pleasing to God, so of course we cannot eat man's flesh.
但在旧约的律法上面，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But in the laws of the Old Testament, something is very evident. What is this?
任何的血你都不能吃。
You cannot eat of any kind of blood.
在旧约里头，血是只是为着献祭用的。
In the Old Testament, blood is only for sacrifices.
人绝对不能碰的。
That men cannot touch it.
但弟兄姊妹们，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remember when our Lord was on the earth.
在福音书上，他一再的说。
In the Gospels, he repeatedly said this.
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My flesh can be eaten.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And my blood can be drunk.
如果人不吃我，不喝我。
If man does not eat of me and drink of me,
就与我无份了。
Then they will have no part with me.
那这显然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什么叫做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So it clearly lets us see how the law is the shadow of the good things to come.
不是本体的真相。
It's not the truth, the form of the true self.
从主的话里头，我们很清楚地注意到了。
So from the word of the Lord, we can see it very clearly.
旧约里头的文字是给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学习。来跟随主。
The words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for us to know how to follow God.
而那个跟随主不是那些字句所列举的条例。
But the following of God is not those regulations listed in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而是那许多的条例都共同突出的那一个焦点。
But it was emphasized or manifested in all tho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那个焦点是什么？
And what is his focus?
弟兄们刚才一反复来交通，我们应该是转过住了。
Brothers have shared on this repeatedly, so we should have a grasp of it. That God is holy.
所以跟随神的人必须也要圣洁。
So those who follow God should also be holy.
这个就是那个律法的条例的灵义。
So this is the spirit of the meaning in the laws.
那所有的条例所引起我们注意的呢
？So what tho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at they bring our attention to?
不是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
？It's not why we can eat of this and not eat of that.
神要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所注意的就是说，神说这个不能吃。
So what God wants us to see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that when God says that this cannot, you cannot eat this and you cannot eat that.
既然是神说了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
And since it's God says that you can eat of this and not eat of that.
那在我们跟随主的事上，也就是根据这个是神说可以，这个是神说不可以。
So in terms of our following God, that we are based on what God says, that this can be done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如果我们是这样跟上来的话，神说你们就洁净圣洁了。
And if we follow on like this, God says that we are close to be holy.
原因就是说，这样的跟随乃是你毫无保留地接受神的权柄。
The reason is that you follow like this, that means you are accepting God's authority with a reservation.
接受神的管理。
And you are accepting God's government.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We thank our Lord.
那因此，当我们来到十一章开始以后，都一般都是说到生活上头一些问题怎么处理。
So when we come to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11, we see that this is how we handle everything in our daily lives.
那我们就要从这些生活的条例的里面找到主对我们说话的目的。
Then we need to, from these regulations of daily living, to find out what God wants to say to us.
我们感谢主。
We thank the Lord.
那比方说一样，在一件事情。
For example,
你要在这里看，猪肉在律法里头是不能吃的。
And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from here whether pork can be eaten under the law.
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吃不吃猪肉
？And today we who are in the New Testament, can we eat pork?
吃。
Yes, we can.
因为怎么能吃呢
？And you say, how come we can eat pork?
尤其是你碰到安息日会的人。
Especially for if we come across those
seven days
evangelists, I think.
他们就是。完全照着律法的字句来执行。
And they are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letters of the words to do things.
礼拜六他们就休息。
And on Saturday they rest.
主日他们并不重要。
And they don't emphasize on the Lord's day.
猪肉他们也肯定不吃。
And pork for sure they would not eat it.
那还有 许许多多律法上定的条例，他们全无保留的是照做字句来跟上。
And many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law, they follow on without reservation.
但是主不是要我们这样来跟随他。
But the Lord does not want us to follow him this way.
主要叫我们看到，跟随主的人是一个给释放的人。
And God, the Lord wants us to see those who follow the Lord is someone who set free.
但是在这个释放里头有一个基础。
But there is a basis or foundation in this freedom.
啊，那个基础就是与主联合。
This basis or this foundation is to be united with the Lord.
你与主联合了，你就释放了。
If you are one with the Lord, then you are set free.
你与主没有联合，你就没办法得释放。
But if you are not united with the Lord, then you have no way to be set free.
那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旧约的时候，神怎么领着他的百姓来学习做一个圣洁的族类，来显明那个祭司的国度。
So when we come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and see how the Lord lead his people to be a holy nation, to be a kingdom of priests.
那么在十一章的里面就把人的食物分成好多类别。
So in chapter 11, it divides man's food into many categories.
神就指明了当中哪一部分你们可以吃，哪一部分你们不可以吃。
So God spoke of which of these you can eat of and which of these you cannot eat of.
为什么呢？
And what is the reason?
神说出当时的理由。
And God gave a reason for that time.
我们今天就不是看当时的理由。
So today we're not looking at the reason for that time.
我们今天要留意的是当时的理由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经意。
And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is the spirit that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reason at that time.
那因此我们就几类的食物，神给他的百姓分了类的，那我们就看看主怎么在分类里头表达他的要求。
So we will look at how the Lord has separated these food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所以十一章一开始。
So in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11.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有可吃的，乃是这些。
The Lord spoke again to Moses and to Aaron, saying to them, Speak to the sons of Israel, saying, These are the creatures that you may eat from the animals that are on the earth.
第一类他就说到地上的走兽。
The first category, first type is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他是哪一些走兽可以吃呢？
So which of these animals can be eaten?
那他就说，神的话就说，
So the word of the Lord said,
凡蹄分两份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Whatever divides a hoof and thus making split hooves and chew the cuts among the animals that you can eat.
但那倒嚼和分蹄之中不可吃的。
And those among those chew the cut or among those who divide the hoof that you are not to eat.
他说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是与你们不洁净。
The camels, for though it chews cud, it does not divide the hoof. It is unclean to you.
沙番因为倒嚼，但是不分蹄，所以就与你们也不洁净。
Likewise, the chaffin, for though it chews cud, it does not divide hoof. It is unclean to you.
兔子因为倒嚼不合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
The rabbit also, for though it chews cud, it does not divide hoof. It is unclean to you.
猪因为蹄分两份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And the pig, for though it divides the hoof, that's making a split hoof, it does not chew cud, it is unclean to you.
那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
You shall not eat of the flesh.
死的你们不要摸。
Nor touch the carcasses.
因为都与你们不洁净。
They are unclean to you.
那这是头一类。
So this is the first category.
那头一类说是地上的走兽。
So this is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活在地上的。
They live on earth.
哪一些可以吃呢？
So which can we eat of?
倒嚼又分蹄的就可以吃。
Those who have split hooves and chew the cud.
那我们先来看看 倒着跟分歧是什么意思。
So first let's look a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choose the cut and split tooth.
倒着的是吃到人里面去，吃到里面去的。
So those who chew the cud, they eat the food and take in the food.
啊，分歧就是说到与地的接触。
And split hooves speaks about the contact with the earth.
因为这两个倒着跟分歧，就是地上的走兽，什么叫分圣洁，什么就是不圣洁的那个界限。
So chewing the cud and splitting the hoof as the boundary of where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can be divided into holy and unclean and unclean.
我们注意到了，吃到你里面去。
So what's something that you eat of and take into yourself?
是维持你那个生命的继续的成长。
As to sustain your life and the growth of your life.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So this is one reason.
但是不仅是吃到里面去。
But not only did you eat the food and take
it into you. 因为所有的你都吃到里面去。
Because you eat, when you eat food, you take all into you.
但是指出那一种走兽，它不仅是吃到里面去。
But it points out these kind of animals, not only do they eat of the food and take in the food into themselves. They will also chew the cud.
那就是说，吃饱了。
Which is to say, after they have eaten,
歇下来的时候就吐，再吐出来。
When they're resting, they would throw it up.
细细的嘴角。
And then they would chew very carefully.
嘴角的够细了，才再吞回去。
And they chew the food very, very carefully into very fine.
那这是许多动物里面我们看得见的。
And they would swallow it again.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see in many animals.
牛是这样。
The cattle are like that.
羊是这样。
And then the sheep are like that.
马也是这样。
The horses are like that.
但是马就不能吃，带回再说。
But we cannot eat horses, but we'll mention about it later.
那为什么牛羊就能吃呢？
Why is that we can eat the cattle and the sheep?
说说笑话。
I'll tell you a joke.
广西玉林这个地方每年有一次狗肉节。
In the Guangxi Yulin, that's a place every year they will have a festival of dog meat.
前几天的报中文报纸就在那这边做新闻了。
And a little while ago, there it's all over the Chinese newspaper.
那你要是抓住旧约的那个条例来看的时候。
And if you look at it based on the regulations in the Old Testament,
从文字上你就非常有力的来说，为什么不能吃？
And based on the words that you would have assurance and say that why can't we eat dogs?
但是这里，如果你照着旧约的那个文字来说的时候。
But if it's based on the wo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你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了。
And you can tell people very clearly.
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吧。
You just can't eat it.
为什么？
Why is that?
因为它是分体，没错。
Because yes, they divide the hooves.
但是他们没有倒着啊。
But they don't chew the cud.
你看那狗吃骨头的时候，抢到来吃，吃了吞了进去。不会吐出来再嘴抓的。
And you see that when a dog eats a bone, they would swallow everything. They would not.
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如果你要把它属灵的那个含义领会出来的话。
And if you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meaning,
就是神提醒我们，一切供养我们生命的事物。
That God reminds us all those things that would help, that would sustain us in our life.
不是粗枝大叶的吃进去就完了。
That we should not just swallow them, just take it in very casually.
你还要把它吐出，重新嘴嚼，
that you,
再吞回去。
And you still have to bring them back up and to chew on them and to eat of them again.
这样就叫你生命。得供应
then your life would be provided, would be sustained.
那这样我们就用到我们跟随主的 学习上面来说
，then when it applies to our following the Lord，
有什么动作我们做了我们的事物，我们又把它要嘴着，不住的嘴着，再吞回去
？And what kind of things would be our food that we could chew on it and then we can swallow it again？
那是太清楚了。
And that is very clear。
诗篇第一篇不是就告诉了我们这个
？The first psalm tells us about it。
又把神的话语细细的来吃。来吞
that we need to chew on God's words and to swallow it very carefully.
我们感谢神
and we thank the Lord.
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里
in terms of the growth of a spiritual life,
你要实际的成长
if you truly want to grow,
你没有办法能脱离把神的话吞进去
You cannot depart of swallowing God's words.
但是怎么吞法呢
But how do we swallow?
不是匆匆忙忙的就读过了，那就是吞了。
And we cannot say that we just quickly read God's words and we say that we swallow them.
不，神说不是。
But God said no, it's not this way.
你是先吞了进去。
First, you have to swallow it.
然后你还要细细的去思想。
And then you have to meditate on it carefully.
然后再吸收过来。
And then you absorb them.
这个是倒枣。
And this is chewing the cud.
我们感谢神。
We thank God.
但是走兽呢？不是，你不能只有倒枣一样。
But for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it's not just chewing the cud.
还有一样。
That's another thing.
那就是分蹄。
Which is dividing a hoof.
那什么叫分蹄呢
？What does it mean by dividing a hoof?
它的脚是分开的。
That the hooves are split.
不像马。刚才我说马是它是倒枣，但是它不分蹄，所以不行。
So unlike horses.They chew the cud, but do not have a split hoof.
马为什么呢
？Why is that?
因为它的脚是一个蹄。
Because the hoof is a whole hoof.
那个蹄是一整块的。
So it's a whole. It's not divided.
用动作来说，它一踏到地上，就整个就跟地连起来的。
So in terms of action, when it touches the ground, the foot touches the ground, the whole hoof is touching the ground.
同样的，你就注意到了分蹄呢。
And for splitting the hooves，
它分蹄就是它们虽然五个脚趾连在一起。
So splitting the hooves, even though the five toes are connected，
但是它的脚一踏到地的时候呢
？But when the foot touches the ground，
它那个脚就分开了。
The hoof is split。
那这个就是那个大。就是那里面所给我们留意到的经意。
So this is the spirit that is for us to understand.
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
In spiritual terms.
我们是活在地上。
That we live on earth.
我们是天天和地有接触。
And every day we have contact with the earth.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和地有接触
？But whenever we have contact with earth.
我们和地有一定的分别。
Then we still have some kind of separation
from the earth. 我们不会什么事情都跟着地来走。
That we would not follow the world in everything.
这就是那个分别。
So this is the separation.
所以在头一类说到那个地上的走兽可以吃的呢，说到倒着跟分蹄，我们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含义在这里。
So for the first category about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and those who divide the hoof and split and chew the cud, this is the spiritual meaning.
两样都要有。
And you have to have both.
只有一样就不算数。
Only with one that would not count.
那这个就是当时神告诉百姓，你们选择饮食的时候，你们要这样来准备。
So this is what God told His people at that time. When you choose your food, you have to make such preparation.
那实际的神要求他百姓说学什么呢
？But in reality, what is God requiring of His people to learn?
你不要问为什么。
Don't ask why.
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
And if God says so, it is so.
这个是学习权柄、服权柄的问题。
And this is a lesson of learning to submit to authority.
同时也是拣选神的问题。
And also, it's a matter of choosing God.
透过食物上，它上面。
Through the lesson of food.
我们是学习怎么来跟随主。
We are to learn how to follow the Lord.
主是怎样，我们就怎样。
However the Lord is, we should be also.
主不是怎样，我们就不拣选那样。
If the Lord is not, then we should learn not to choose it.
我们感谢神。
We thank God.
在第一类说到那个食物的那个走兽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
So God, let us see these examples in terms of the first category of the animals that are on the earth.
骆驼吃稻草不分蹄又不行。
And the camels, they chew the cud, but they do not spit the hoof, so that will not do.
那我们感谢神。
We thank God.
那看到第二类的食物。
The second category of food.
那是说活在水里的。
And those live in the water.
那活在水里的呢？
And those that are in the water,
神是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体会。
That God gives people the understanding.
有鳞有刺的就可以吃。
Those with scales and fins that you can eat.
没鳞没刺的就可以吃。
Those without fins and scales you cannot eat.
为什么？
And why is that?
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我们就容易领会。
And if we look at the spiritual meaning, it will be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第一，我们要注意的，他是说活在水里的。
And firs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It says whatever is in the water.
那首先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水。
So first,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water.
这个水是什么水呢？
So what kind of water is this?
地上的水。
The water on earth.
就是，用明显的话来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渊面黑暗，把地都遮盖了的那种水了。
So to put it plainly, it's what's described in Genesis chapter 1. It says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void, that water that covers the earth.
如果你又要新约的那个水的那个表达来说的话呢，那是雅各井里头的水了。
And if it's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s the well of Jacob, the water in the well of Jacob.
那也就是地上的水了。
Which is the water on earth.
那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水的时候，是明显就得看到两种水。
In the New Testament, when we talk about water, very definitely there are two kinds.
就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
Just like the hymn we sing.
那首诗歌怎么说？难道是永远都不渴那首诗歌？开头怎么说？我主耶稣是生命粮，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之水。就永远不再渴。
So just like the hymn says, the Lord is the fountainhead.
但这首诗歌是从约翰福音四章那里出来的。
And this hymn, it comes out from John chapter 4.
四章那里就是说妇人出来打水。
So in John chapter 4, it talks about that woman come out to the well to draw water.
主就对她说。
And the Lord said to her,
人若喝这水，必要再渴。
And if a man drinks of this water, will thirst again.
凡喝我所赐的水。一定就不会再渴，并且永流到永生。
But if any man drinks of the water that is from me, will never thirst, and that's a living fountain coming up from him.
活在水里的，绝对不是把人带到永生的水。
But of course, here what it says, whatever is in the water, it will not bring man into eternal life.
就是叫人喝了再渴的水。
But it's a water that man drink of will still get thirsty.
他这里就不说人，是说鱼。
But now,
说水中所说的活物。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living creature in the water.
那如果我们用属灵的含义来看呢？
And if we look at the spiritual meaning,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活在撒旦的 辖制的那个范围里面的活物。
Then we can see the living creatures that's under the bondage of Satan.
因为撒旦的巢穴就是水嘛。
Because the nest of Satan is in the water.
那你要是活在这种环境里面，那你怎么可以成为圣洁呢？
If you live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can you be holy?
他说你要有灵有皮有鳍。
So it says that you have to have fins and scales.
什么叫做鳞？
What are scales?
鳞就是保护这条鱼的人。
The scales are to protect the fish.
鳞是上面才是鱼的皮。
It's under the scales, it's the skin of the fish.
我们人呢，一碰就是皮。
And for man, it's just skin.
鱼就是你要碰到它的鳞。进去了你才碰到它的皮。
But for fish, you have to first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scales, then the skin.
很显然你能看到神给鱼有鳞，那个鳞是给他们一个保护。
So very clearly you can see that God gives fish scales, it's for protection.
保护什么？
And what is it protecting?
保护他们不受那个水的环境的影响。
It's to protect the fish from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water.
那不仅是有鳞，
and only with scales，
它还有鳍，
and they also have fins。
那个鳍什么作用呢？
And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e fins？
我们都知道鱼有个特性，
and we know fish has a characteristic。
它们都是逆流来走的。刚才我们弟兄也特别提到。
And they swim against currents, just like our brother mentioned earlier。
那如果我们留意到它那个水所说明的那个属地的环境。
And if we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water signifies in terms of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那在水里头的什么是洁净呢？
So what is clean in the water?
头一件事情。
The first thing.
他们本身直接受到保护的。
That they are protected directly.
同时他们能逆流而走的。
And also they can swim against the current.
那就是说不跟随潮流的。
Which is to say they don't go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水可以往上流。
The water can flow down.
它是要往上游。
But they will swim upwards.
我们感谢主。
We thank the Lord.
这也是神的儿女一个属灵的品格的一个表现，表明。
This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ual characters of God's children.
你怎么能上神的圣洁呢？
How can you be holy like God?
我从你实际生活的里面所接触的物件，你在那里就学功课了。
It is from the things that you come into contact in your daily living when you learn your lesson.
你看到这种水里的食物，你可以吃。
And you see that these creatures in the water you can eat.
你看到那一种在水里的食物，你也不要吃。
And then you see another living thing in the water you may not eat of.
什么原因呢？
What is the reason?
神在当时没有说明。
At that time, God did not explain.
他只是说出一个现象。
He only spoke of this phenomenon.
但是我们从属灵的含义上面就留意到。
But in spiritual,
有这样的功课在里面。
In spiritual meaning, we know there is a lesson here.
那然后在雀鸟当中，
and then for the birds,
也是一样。
It's the same.
刚才我们弟兄的交通也特别提到了。
Brother earlier mentioned about this also.
雀鸟应该是飞到天上的。
That birds should be flying in the sky.
如果雀鸟留在地上不肯飞的话，飞不起来的话，那这个不洁净。
And if the birds stay on the ground or cannot fly, then that's unclean.
为什么不洁净呢？
Why is it unclean?
因为和地脱不了关系。
Because it cannot lose its contact with the ground.
它应该是活在天上的。
Because it should live in the air.
那怎么可以粘在地上呢？
How can it stick to the ground?
但是有些，它又飞到天上，又可以留在地上。
And there are some, they can fly in the sky, but they still stay on the ground.
那这样，这可以吃了。
So can we eat of this?
但是那里加上一个条件。
But there's a condition.
他没有说什么原因。
It does not explain the reason.
他只是列出一堆那样的飞禽。
He only listed all these birds.
在这些飞禽里头，有个特性。
And among these birds, there is a characteristic.
这里所提的大部分的来说是吃死尸的。
And most of what's mentioned here, they eat carcasses.
那就是以死亡为饮食的。
That the food is death.
那这样的就不洁了。
So this is unclean.
神没有说得太清楚这些原因。
The God did not explain very clearly about the reasons.
但是你能从他列举出来的那一类食物，你可以发觉神为什么说那不洁净。
But from the food that are listed, that you can find out why they are unclean.
同样的那些动物
，and the same animals.
啊，有些他们本该是应该是贴着地的。
And some of them they should be sticking to the ground.
但是它能蹦蹦跳。
But they can jump.
哎，这个又洁净了。
And now they are clean.
你说。凭什么？所以说它是洁净呢？
And you might ask, by what can you say they are clean?
绝对的理由。
Because God did not give an absolute answer.
他只是叫我们看见这些动作。
He just let us see about these movements or actions.
很自然就给我们领会到，他们本该是爬在地上活的。
And very naturally, let us understand these should have been walking on the ground.
但是他们挣扎，也要往天奔。
But they struggle, they want to jump to the sky.
神说，如果人的心是比较爱慕属天的事情，而不因着人在地上的那一个环境的捆绑，那他这个是一个洁净的人。
So if someone who has a heart to long for heavenly things and not be bound by earthly things, then they are clean. So these are very similar in these ways.
啊，我们感谢神。
We thank God.
神虽然没有把许许多多的食物做了一个很细的列。
And even though God did not give a very detailed list of all these foods,
他只是用一些原则来指出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
And he's just giving us some principles to divide what are the food that's clean and what are the foods that's unclean.
啊，然后就带到另外的一些事情。
And then he goes into other things.
那是要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要脱离死亡。
Teach men to be very sensitive about this is to depart from death.
这就说到不是食物，是食物，但是不是他们活着的情形。
So this is talking about food and this is not the way to live.
说到那个谷类了，说到人要喝的水了，如果那么这些个东西有死亡的物件掉到里面去的时候，就不能碰它了。
It talks about the grain and the water that men drink of, and if there's anything, anything that's dead that touch upon these things, and they become unclean.
水要倒掉了。
The water needs to be poured out.
那个谷粒也要烧掉了。
And the seed of the grain has to be burnt.
如果是一个瓦器，一些瓦器是碰到那类事情，连那个瓦器也要把它破碎掉了。
And if it's an earthen vessel that touch upon these things, then you have to smash the earthen vessel.
那弟兄姊妹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留意到神这样的一个定规。
And when we pay attention to this principle，
不要说我们今天的光景
，And not just about our condition today。
尤其是当时的那个光景
，especially the condition at that time。
在他们那个时候
，and during their time，
有很多的事物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is not easily found。
你说今天我们和那个死老鼠碰到我的一包面，扔掉它就扔掉了，那么扔掉了的去市场再买过另外一包了，简单的很。
And you might say that if a dead mouse it's upon a bag of flour, then we can just throw it out and we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another bag.
但是当时的情形不是这样啊。
But at that time, it's not the same.
你要弄一种粮食出来的，费好多劲啊。
You have to make a lot of effort just to get some food.
虽然是这样。
Even though it is like this.
但是跟死亡接触过，你就要把它扔掉。
But whatever's has encountered death, that you have to throw it away.
We
thank our God.
从细处来看，第十章里面说到，你怎么去辨分别那个食物的可吃不可吃
？If we going into details to distinguish what kind of food can be eaten and what cannot be eaten，
那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太麻烦了。
Then you say it's truly a lot of trouble for our living。
弄了一个食物回来，先要考验它。是可吃的还是不可吃的
？And after we get some food, we have to first decide whether is it can may be eaten or may not be eaten.
可吃的还可以，不可吃的又扔掉，还要去另外去找，麻烦死了。
So if something that can be eaten that be good, if it cannot be eaten, we have to throw it away and find something else.
你这样才懂得彼得所说的。律法是我们的主重和我们所担不起的担子。
Then you will then understand why Peter said that the law is the yoke that we and our ancestors cannot bear.
但神却是要他们这样来学习过生活。
But this is how God wants them to learn how to live the lives.
为什么呢
？And why is that？
感谢主。
We thank the Lord.
如果以旧约的日子，律法底下的引导这个事情来说呢？
If i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w in the Old Testament,
神好像把这些事情弄得那么复杂。
It seems that God has created a lot of trouble with these things.
但是为了一个目的。
But it's for one purpose.
叫肯定自己而不肯拣选神的人去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It's for those who are sure of themselves and not willing to choose God to learn to submit to His authority.
这个是对亚当的后代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属灵的学习。
And this is a very basic lesson, a basic spiritual lesson for the descendant of Adam.
我们现在活在新约里头的神的儿女。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of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我们很清楚地领会这一点。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is very clearly.
借着基督的救赎。
It's through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
我们是释放了
that we are set free.
但是在我们所离的成长上面
but in our spiritual growth,
要常常叫我们苦恼的是什么
What is that that's always there to bind us and cause us trouble?
是不太容易脱离自己
is that we cannot depart ourselves easily.
尤其是碰到现在这个时代
especially in this generation.
这个时代是一直在鼓励人的要肯定你自己
And this generation often encouraged people to be sure of themselves.
但是主对我们的引导
But the guidance of the Lord upon us.
在旧约的律法里头也好
Whether it's in the law of the Old Testament.
在新约里面的生命的恩典的管理也好
Or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grace of life in the New Testament.
一个最基本的功课乃是要叫人脱离自己。
The very basic lesson is for man to depart from himself.
什么时候人能脱离自己
？Whenever man can depart from the self.
人对神的拣选就接近完全。
Then man is close in terms of choosing God.
越能脱离自己
，the more we can depart from ourselves.
就越靠近神的完全。
Then we are closer to the perfection of God. We thank the Lord.
主的话来一个总结。
So to summarize God's words,
因为我是圣洁的
because God said I am holy, therefore you need to be holy.
我们实在感谢主。
We truly thank the Lord.
我想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体会到他说话的目的。
So when we read of this chapter, we need God's grace to let us see the meaning.
我们有人祷告。
And let's pray.